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21章的下半章，我们从28节开始看起。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么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在这里从28节的后面呢，主耶稣讲了两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两个比喻的讲都是接着在前面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长老去质问他说，你在圣殿里教训人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要他们先答复他的问题之后他再答复他们。主耶稣问他们，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呢不敢答复这个问题，因为呢，如果说是从人间来的，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他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他的经历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们就答复说，他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知道，实际上不是你们不知道，而是你们不敢承认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呢，我也不告诉你们我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主耶稣虽然说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但是主仍然是满了慈爱，关心他们，巴不得他们呢能够明白，能够懊悔。所以他后面就讲了两个进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实际上这两个比喻呢都是间接在答复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长老他们的这个问题，同时也是让旁边所站着的许多的百姓明白他究竟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他说的第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也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人就是做父亲的有两个儿子，对他们说，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里又提到葡萄园，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0章，主耶稣就曾经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一个家族到外面去雇工人进葡萄园来做工。在那里我们没有详细的解释葡萄园。为什么主耶稣老提葡萄园呢？因为他提到葡萄园实际上就是引用以赛亚先知的书来说到葡萄园的故事。在这里我们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在第五章以赛亚做了一首歌，就是葡萄园之歌。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捉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以赛亚蒙了神的启示，他做了这个葡萄园的歌。其实这个葡萄园的歌就是在指什么呢？就是在指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指犹大国和以色列国，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个国。但犹太人呢到迦南地被栽种，然后建立他们的国度，他这一个呢实际上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那么神栽种了这个葡萄园呢，他就用一个比喻，他说，这是我所亲爱的有个葡萄园，亲爱的就是我们的神，他在肥美的山岗上。这个肥美的山岗上当然指到迦南的美地，那当初在那个时候是牛奶与蜜之地， 所以是肥美的山岗上。他说他刨挖原址，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当初这个以色列人被栽种在哪里去的时候，是经过了神好好的在旷野40年之久啊，在那里好好的修剪栽培他们之后，赐给他们诫命律法律例典章，并且把神的帐幕设立在他们的中间。其实这个神的帐幕就是盖了一座楼啊，又做出压酒池。他指望了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迦南美地，这个葡萄园建立的这个美丽的国度啊，能够结出好葡萄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经过这许多年，他们呢反倒去模仿四周的迦南人、外邦人，后来甚至去敬拜他们的偶像，一面侍奉神呢，一面去敬拜那些巴利，去学他们的巫术、邪术啊，然后在那里啊，不施行神的律法典章，不施行公义，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真的是破坏神的国度。所以他后面就差遣这个以赛亚，曾经在这个前面有好些个先知在那里呼吁他们，但是他们都没有悔改。第三节继续说，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说我已经为葡萄园做了那么多的事，在美丽的山岗上把石头就拦阻生命神长的东西挖掉了，要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本来这个树种是好树种子，然后园中也盖了一座楼啊，就好像耶路撒冷也成了他们的京城，圣殿也建在他们的中间，又做出压酒池。他指望他们今后能够结出好果子。他说我都做了这些事情，他说还可以做什么事呢？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他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好像他对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请他们来评理。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样行呢？我必拆去他的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啊！我必使他丰富，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激励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神在这里预言，如果他们还不悔改，如果还是去接这些野葡萄的话呢，神要这样的处理。这个拆去这个篱笆，就是不给他们保护，不给他们防卫，然后他们就被吞灭，拿枪上拆去，那么他们就荒废啊，那么这样子他们甚至被掳。在第七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说我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我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这里就是当初以赛亚蒙了神的启示，向犹太人传的信息，他做这个葡萄园的歌啊，来说明神栽种这个葡萄园对以色列啊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他做了那么多的事，而他们后来贬值，他们去敬拜偶像，随从列国的风俗，所以神警告他们说，他们再不悔改的话呢，他就要使他这个葡萄园呢被摧毁。所以讲到葡萄园，在第七节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葡萄园就是指的神的国度，神的子民。招人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就是神呼召一些人做他的仆人，好好的去经营，去栽种，去看管这些葡萄树，使得这个园能够结出好葡萄来，欣欣向荣，蒙神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后来并没有悔改，所以以色列人北国先被掳，接着虽然有以赛亚劝导的犹大国稍微有些回转，可是到了后来，我们的等到西西家的时候，他又变质，所以后来他们就彻底被掳，他们的城墙被拆毁，圣殿被焚烧 他们完全的被掳，就像这首诗歌所说。但后来当他们在被掳之地，因着以西结、但以理这些先知的劝勉啊、督促和教导啊，这些被掳的人就在被掳之地痛苦悔改，然后呢他们就好好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话中。因此神就应许他们被掳70年之后，允许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迦南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他们的圣殿，就好像重新修造他们的葡萄园。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葡萄园实际上至少耶路撒冷的圣殿都在那里了，而且也有些以色列人是在那里侍奉的。所以主来讲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实际上就是重新把他们带回到以赛亚所预言的那种光景里面去，就告诉他们今天神在他们的中间，他们是在葡萄园里面做工，他们应该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公义信实，在那里经营，在那里栽种，在那里修理看管，使这个葡萄园能够结出好葡萄来，能够让父神在那里可以因着这些好葡萄而得着荣耀，得着称赞，让他好像因着好葡萄他有收成，使他能够祝福。那么这个园父，这些人被招去做工的，实在就是神所呼召的仆人，他们应该尽忠尽心竭力。他不是招别人，第一个例子是说他是招什么人呢？是招他的儿女，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啊。在这一个比喻里面，他说出这个儿子里面呢，有些是听话的儿子，有些是不听话的儿子。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呢，好像就是大儿子啊，可是他们呢没有好行为，结果他们呢就好像啊，有的人去做了什么呢？去做了娼妓，做了水逆。但神到后来呼召他们，叫他们去葡萄园做工，他们最初是答复我不要去葡萄园，反而去做了水逆，做了娼妓。可是后来有神的信息借着施洗约翰传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懊悔了，他们懊悔了之后，他们就进葡萄园里去，所以他们就受浸了。实际上呢，就是重新进到神的园里面来做神的工，来接义果。所以主耶稣说到的大儿子是指的这一般的人。这些小儿子是什么呢？原来是好像是很听话，他们的听话呢，结果只是在口头上口是心非，表面上答复的说我去，但实际上他们却不去。换句话说，他们本来就是应该在葡萄园里做工的，可是他们没有在那里做工，他们反而到那里啊，像前面所说的，在那里去做买卖，使神的殿本来应该成为祷告的殿，到后来沦落成为贼窝。他们在那里贪财取利啊，行一些不义的事情，叫神的名反而受到亵渎。后来神差遣了施洗约翰了，向他们传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他们藐视施洗约翰，他们不相信，不悔改，使得这个神所差来的先知反倒不能在神的殿里面传神的信息，他要到旷野，在约旦河外，在那里传神的信息。就有许多人去，但是这般的长老、祭司、文士他们不去，他们看到后来了，凡是接受他福音的人都悔改，而且都转变了，都成了神光明之子啊，行义之子。这是很明显的神的那个福音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神祝福他们。不仅如此，后来主耶稣来也在那里传这个天国的信息，他们都不悔改。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故事就说，究竟是谁听神的话呢？是谁听父的话呢？当然大家都说是大儿子。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断得不错，是大儿子听神的话。虽然最初他们是坏的，但是后来他们的悔改 使他们成了蒙祝福的。而这个最初好像是大夫要进到葡萄园里做工的，他们司机也占了那个位置，可是他们不在那里做工，他们反而到那里吃喝玩乐，行不义的事，行不义的勾当。那么这些人算是听父神的话吗？只能够祝福他吗？当然他们不是神的这个好儿子，听话的儿子。所以我们不仅接受他的救恩，也要接受他的话来活出他的话，这才是蒙神称许的好儿子，才是真正进到神的葡萄园，在那里做工，能够叫神心意满足的好儿子。